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，主啊，让我们同心合一，彼此相爱，主啊，因为你盼望你的儿女就是如此的合一敬拜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当放下我们一切的重担，放下我们罪的缠累，也放下我们心里的怨恨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你说当你们来到我的面前献祭，若不和弟兄和好，主啊，你们的献祭是没有意义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教导，主，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与弟兄和好，再来你面前来敬拜。主啊，让你在敬拜中掌权，让你在敬拜中圣灵来浇灌下来，鉴察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何等的需要你宝血的遮盖和涂抹。我们常常的自我中心，我们的口常常的论断人、伤害人，我们常常的在敬拜你、在侍奉你的时候，不是按照你的意思，乃是按照我们的意思。主，求你宝血来涂抹、来遮盖，也求你来饶恕、赦免我们。主，让我们在你的爱里边重新被你建立，成为讨你所喜悦的器皿。主啊，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，祝福每对夫妻，主啊，能够彼此饶恕、彼此相爱，在基督里边建立全新的生命，建立全新的生活。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有劳苦担重担的，身体有软弱、有疾病的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来医治，因为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，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，医治我们心里的创伤，让我们靠着你成为新造的人。我们要宣告说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谢谢你，悦纳我们的敬拜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把掌声归给耶稣基督，哈利路亚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好，我们昨天啊，我们有在海边，我们有几百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相聚在一起啊。我们有27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，你们把掌声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啊。我们看几张照片，我们快点走。看海边受洗蛮壮观的，我现在腰还痛啊。这个因为海浪太大，太平洋的这个海浪，打的我们不是27下子，受洗一个人我得打3下到4下子，这个浪潮不断的涌来，有的时候把我们涌的站不住，就直接几个人都一起推到岸上去。我们看到这种壮观的场面啊，大家往下看，感谢主啊，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受洗啊，每个人受洗，圣经说天使天君都要欢呼。那我前天写了一首受洗歌，下次我们就该唱啊，我自己作词作曲。天开了，圣灵降下来啊！那天天就开了，圣灵降下来，所以感谢主啊！我们看好，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饶恕的美德。那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？因为我们最近看网啊，网上我们现在这个网上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王宝强和马蓉离婚。大家不要笑，你看这是一个离婚。这个新闻竟然超过了奥运会，就昨天晚上女排得胜稍微掩盖了一点，但是今天早上又出来了。那我们看到说一个艺人离婚可以造成如此轰动的新闻，因为大家好像觉得我们生活太乏味了，我们需要点这个热闹的新闻，是我们可以有茶余饭后有谈话的内容。但是当我在思考这段啊，我感觉到这两个人都在伤害之中，而且伤害最严重的是这两个人的孩子。我不知道这两个孩子将来长大了如何来面对父母的历史，所以我觉得宝强应该学习饶恕，我觉得马蓉学习宽容，不仅是为了孩子，我觉得做一个艺术家也是在社会中做人榜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教导他的儿女们来学习饶恕的功课，这个不容易。我们知道这里边有伤害，我不讲它的内容，你们都看着，你们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有的愿意为宝宝说话，有的也为马蓉叫屈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伤害已经造成，所以在基督里边学习饶恕， 这不仅是基督徒该有的功课，我觉得今天在社会上生活的人，即使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也要学习饶恕啊，彼此的饶恕，即使为了孩子也要学习饶恕。不管婚姻能不能维持下去，但是这个彼此饶恕是必须的。那我们看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，耶稣讲了一段很著名的话，他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不饶恕你们了。那这段经文很重要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座的，如果你心里还有怀恨的人，不管是谁，哪管是仇敌，他逼迫过你啊，他打过你，他毒害过你，他陷害过你，他让你坐牢，甚至在坐牢时候他天天毒打你，你还要学习饶恕，这是基督的命令，没有办法的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要学的饶恕，因为首先我们是在罪恶中的人，上帝饶恕了我们。你知道有一个叫曼德拉的一位啊，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，南非的总统，他坐了27年的牢，他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受尽了人间所有的辛苦，他被毒打，他被谩骂，他被排斥，他受苦工，他砸石头，每一天12个小时的砸石头。那这位人，你知道有4个警卫，20多年来一直到他们退休毒打他，这4个警卫天天的毒打他。后来我们知道曼德拉做了总统，你们记得吗？当曼德拉做总统那一天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不是把这4个人放到监狱里面去，他不是以牙还牙啊，以眼还眼，他不是的，他把这4个人请来参加他的总统的就职典礼。当这4个刽子手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们恐惧战惊，因为这位总统他有生杀大权，过去他们毒害过他，苦待过他，毒打过他，侮辱过他。但是这位总统他蹲下来，他拿了一盆水为这4个人洗脚，他说，因为上帝让我饶恕你们，你们做的错事你们需要向上帝交代，但是上帝让我来饶恕你。你知道白人跟黑人的那种仇恨，包括那种白人的恐惧，当黑人掌权以后，那种白人的恐惧从那一刻化解了，整个的民族化解了。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才能够做到如此，曼德拉是一个基督徒。我们看到在饶恕这个过程中啊，人的选择非常的重要。你是选择饶恕呢，你还选择记恨呢？那么什么是饶恕呢？饶恕的定义是停止愤怒或憎恨其他人，原谅伤害你的人或过犯，不再追求他人啊，这是饶恕的定义啊。在英文字典中告诉饶恕什么呢？停止啊，首先停止愤怒或者憎恨其他的人，原谅伤害你的人或者他的过犯，不再追究他人。饶恕不仅是一次的行动，饶恕是一个生活的选择和态度。你愿意过一个饶恕的生活，还是过一个在记恨中的生活，是你的上帝生命是否在你的里边，是你是否你有圣灵的同在，是否你有把神的话语来遵从。如果一人不能够完全的饶恕，他就是没有完全的称义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完全的饶恕，他就没有完全的信主。这可能我说的有点严重，你觉得啊，牧师你讲的太严重了。嗯，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。耶稣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5章，耶稣在登山宝训告诉我们，首先爱你的仇敌，爱你的仇敌。那我们说饶恕原谅我们的仇敌已经了不起了，可耶稣说爱是一种主动的。我们的爱有3个层次，一个是爱嘎培，啊嘎培的爱啊，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爱加倍，这个比较好，爱加倍，啊嘎培， 啊，完全的像上帝爱我们一样的爱。还有一种爱叫菲利欧的爱啊，这个爱是有条件的啊，是有条件的爱。还有一种爱叫奥斯塔的爱，这种爱是情欲之爱。那我们知道耶稣的爱，上帝的爱，用阿嘎佩这个希腊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效法上帝的爱来爱这个世界每一个人。因为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，空气阳光给好人也给歹人，所以对于歹人的审判不是在于我们，不是在于我，乃在于上帝。他又向上帝交账，上帝交账。耶稣基督又说，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46节说，你们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？谁都会做，对不对？当你爱一个人，一个人爱你，这是非常互相之间的那种交换，谁都可以做的。就是那些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什么意思呢？税吏是贪污犯吗？贪污犯爱贪污犯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对不对？可你爱贪污犯就不那么正常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两点啊。第一点，爱你的仇敌，为他们祷告。所以在一对夫妻婚姻发生矛盾的时候，当他们要离婚，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啊，上公堂或者通过新闻公布我们自己很多很多自己的隐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双方已经把对方视为仇敌啊。为什么？爱之深则之切啊。当他们爱过了，伤害了，那他们不能够过去，所以就互相的更深的一层的伤害啊，更深的一层伤害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认识上帝的教导。不仅是基督徒，我今天讲所有的这些在社会中生活的人，尤其在社会中有些影响的人，他们更应该的能够在社会中做榜样啊，做榜样。所以我们今天用三点来分享这段啊，关于饶恕的内容。第一点，饶恕是基督的命令，耶稣的命令。在马太福音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非常清楚的，在马太福音18章，耶稣基督讲一段话啊，讲一段话，然后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，你要饶恕你的弟兄。耶稣在18章15节，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不听，耶稣说，那你就找两三个人句句定准，再不听就把他交给教会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在地上捆绑，我在天上就捆绑；你们在地上释放，我在天上就释放。耶稣又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同心合一，你们两个人同心合一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天父都垂听你们的祷告，成全你们的祷告。所以夫妻同心很重要，夫妻同心的祷告上帝在听啊，夫妻不同心祷告上帝也不听了。弟兄姊妹服侍中也是如此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彼得就讲了一段话。那么彼得常常会讲一些闪光的话，彼得也常常会讲错话，因为彼得讲话比较快，他不太思考，他凭感觉讲话，所以有的时候感觉是比理性还要准的，你知道吗？但不要强调说理性是感觉很准。你像爱情中有理性的东西吗？大都是感觉的东西啊，人的情欲中也是感觉的东西。在一起服侍的时候，不是理性说，哎，这个人哪儿都优秀，他大学毕业，他是北大的，他是清华的，哦，到一起不错，不是的，是感觉。那种圣灵的引导，他们那种合一的心以及化学作用非常的重要，他们在一起就产生化学作用。有人在一起不来电啊，我们叫不来电，它不产生化学作用。那么彼得就问了耶稣一段话，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节，那时耶稣进前来啊，彼得对进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记住这里面用了一个饶恕啊，他说我弟兄得罪我，这是主内的弟兄了，得罪了我啊，我该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可以吗？ 七次啊，你弟兄姊妹要记住七次。为什么是七次？七次是完全的数字。那么我们中国人饶恕几次？两次，因为我们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，对吧？我们很清楚，犹太人饶恕几次？你们记得吗？四次。律法规定，当弟兄得罪你，你当饶恕他四次。妻子也是，得罪你，老公又饶恕他四次。我不知道宝强能饶恕几次，那一次两次，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嘛，对不对？我估计两次就了不起了，做不到。那彼得说的已经超过了犹太律法。彼得说我饶恕七次可以吗？哇，这个已经超过了犹太人生活的常态，他觉得已经很多了。耶稣回答说，不是的，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数学家能不能算七十个七次多少？七七四百九十四吗？啊，是这样算的吗？不是。好像我在上神学课程，老师说这个七是立方的，是一直下去的，算不尽的，永远饶恕下去的。你看这里边没有谈说他为什么得罪我，没有谈理由啊。那我们常说，哎，我跟你的 case 不一样，我为什么没饶恕呢？因为你那个 case 太轻，我这个 case 如何如何不一样。这个圣经没有这样讲，圣经讲就是饶恕下去，永远的饶恕下去。当我们的弟兄得罪我，永远的饶恕下去，知道吗？那我们这夫妻关系可不可以容忍饶恕下去啊？做不到的。如果做到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离婚的呢？对不对？离婚离就离了，但是不要造二次的伤害，尤其考虑到儿女，考虑到不要伤害人。基督徒也有离婚的，不过离婚的比例很低啊，很低，不高。大多数离婚都在没有信主之前。好像哈佛大学有个统计，对不对？说那个离婚没有在教会信主的人离婚，在美国是大概差不多二分之一，那五十个人就有一对离婚的。可是在教会受洗的人离婚大概是百分之一啊，百分之一。如果在教里经常做礼拜的那些人离婚，千分之一。那他为什么？难道他们信了主了就不会有问题吗？我不相信，信了主了一定会有问题啊，还会有问题，不是一定会有问题，还会有问题。那么为什么他没有离婚呢？因为他们有上帝的话语，能够学习饶恕，饶恕，饶恕七十个七次，彼此饶恕，这个婚姻才能够进行下去。据说有一对老夫妻啊，从来不吵架，从来不吵架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到晚年的时候，两个人很幸福的样子。然后记者就访问他们说：“哎呀，老人家，你们这一辈子怎么过得这么好？”啊，从来不吵架，彼此相爱，啊，说，他说，那我们两个讲一讲，说讲一讲，谁先讲？说老公先讲吧。这老头就说，我们俩为什么不吵架呢？他说，你知道我们俩蜜月的时候去大峡谷去旅游，然后我们就租了个驴，我们就骑着驴就逛那个，因为就到山谷底要骑驴，你们骑过没有啊？要你走不下去，你上不来的，驴会走那个悬崖峭壁，不好走的。结果那驴不怎么就驴就有倔脾气嘛，就不怎么就走一半就不走了。这个新媳妇儿女人说：“走不走？”驴不动，他就拿着枪说：“一次。”啊，我数三个数：两次、三次。驴还不走，梆一枪，驴打死了。所以以后这夫妻俩一吵架，老伴就对老公说：“一次。”两次，老公就闭嘴了，所以永远不吵架，一辈子没吵架。到不了七次，不用到七次的，一般都到不了七次啊。所以我们刚才说，当耶稣吩咐学习饶恕的过程，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。心里记恨一个人，就像什么呢？一个哲学家说，一个人当他不能饶恕，就像自己服了毒药却盼望别人死一样，有道理吗？ 不能饶恕，自己吃了毒药还希望别人死，就是我们很愚昧，我们很愚昧，我们不懂得这个不饶恕伤害最大的是我们自己。如果你心里记恨人，你心里就不会健康，你就不会快乐，你不健康不快乐影响你身体的健康，影响你与人的交往，影响你的人际关系，影响你的夫妻关系，影响你的世界上所有的关系。所以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学习放下呢？放下我们自己呢？让我们的老我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呢？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活，不在过去的计较中生活。所以不管他是故意的伤害还是无意的伤害，我们都要学习饶恕啊！不管他们别多么恨我们，我们还是要学习的饶恕。那么杨菲利啊，这个菲利普，这个美国一个著名的基督徒作家，他也写了一个南非的故事，他写到一个饶恕的故事。他说，你知道有一个，他在有一本书叫《另一个世界的遗言》中记录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。在南非有一个叫真相和解委员会，在一次听证会上，他听到了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一个叫 Brick 的警察，南非的白人警察啊，这个警察，他把一个这个啊一个男孩18岁的黑人的男孩给射杀打死了，然后呢，他就去缉拿这个男孩的父亲啊，然后也把他烧死了。然后他就把这个男孩18岁的男孩的肉从身上割下来，他做 BBQ， 然后他吃掉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一个凶恶的人，在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中被揭发出来他的恶行。这都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个人已经老了。当那个黑人的妻子，也就是那个18岁孩子的母亲走到法庭上的时候，法官问他，你要什么样的赔偿？这个母亲说，布瑞克先生夺走了我一家人的生命，但是我还是有许多的爱可以付出，因为上帝命令我这样做。他说，我的要求赔偿的条件是，我希望布瑞克先生每个月有2次来贫民区和我共度一天，让我做他的母亲。我愿意拥抱他，让他知道我的原谅是真的。当他讲完的时候，这个法庭大家就唱起了一首歌，奇异的恩典。这个 Brick 他无法面对这种现实，他无法相信他耳朵听到的，他昏过去了。后来他跟这个老人成了朋友，他也归向了上帝，信了耶稣基督。当我们饶恕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会在世界上产生一个极大的影响，这个影响是正面的。你们看过李大同弟兄拍的那个电影《新式传播》，拍那个叫《生命的碰撞》，你们看过那部电影吗？没有看过，哪天我们真的要放一放给你们看。据说现在中国的法庭都放，一出车祸，警察就给那两边打架的，就你们看看这个美国这个他们南非啊，在处理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，那些基督徒人家怎么学习饶恕的，你们看完了咱们再开庭。你看我们拍那个片子啊，那中国的法庭都用，因为特别有效，很多人看完了就接受调解，就不再吵了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南非的好望角，知道这个城市吗？很漂亮一个城市，好望角有一个中国四川的男孩叫宗成，一个小鲜肉大帅哥，然后又是富二代，这种人在南非买了一个跑车，不知道什么跑车，是 BMW 还是马自达，不知道，不是马自达，马什么马，什么马了，就那谁开文开那个叫什么马，那东西不知道，反正就跑车，快到什么时候他一加油呼就出去，就非常快。 有一天晚上去参加一个 party， 带了两个南非的白人女孩同学，都十八九岁，坐在车上，在下高速公路的时候，因为车的速度太快，车翻了，那宗成昏过去了，另外一个女孩摔断了腿，另外一个就死了。死了以后，警察来调查，发现的车速，据说他喝了酒，有酒精，然后呢，他车速超过了很多，警察就控告他故意杀人，故意杀人。他的妈妈和爸爸就从中国飞到了南非，哎呀，飞到南非，一下飞机去接他的是个牧师，到机场接他。他在国内也没遇到过基督教，也不懂什么叫牧师，他以为是律师呢，他分不清牧师跟律师什么区别。说你看这家伙，我们到南非，这个人家律师都安排好了，直接到机场就把我们接走了。那这个牧师带他们就让他们认识神，就为他们祷告。后来你知道，有一天这个牧师就带着他们的父母去看望死难那个女孩的父母。他们到了一个白人区，一个很高尚的区，一对夫妻在那门口迎接他们，这个女孩的父母。他们去了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把人孩子撞死了，说什么呢？对不对？要钱给钱，反正我们现在也不缺钱啊，但是千万不要孩子坐牢。他们去的目的就想，我们花钱能不能让他们撤诉，这是他们最大的目的。他们坐下来准备谈条件，这个时候那个死难者的父亲，女孩的父亲拿了一张照片全家福给他们看，说这就是我的女儿，她是我们家好多代唯一的一个女孩，两个哥哥笑眯眯的，全家那么一个快乐的家庭，灾难来临了，没有喜乐了。说我们非常想念他们，非常想念女儿，但是我们相信她在天国，在上帝那里。这中国来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，就说您看您需要多少钱，这个我们来补偿。弟兄姊妹，多少钱能补偿一个年轻的生命呢？人的生命可以用金钱买来的吗？结果这个母亲就哭了，她说我们不要钱。这个四川来的母亲也哭了，不要钱，这不就是让我的儿子坐牢吗？他哭的时候，这个母亲就抱住他安慰他说，不要哭，你的儿子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就安慰他。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家庭不仅放弃了赔偿，而且陪着他们父母去到法庭把撤诉，不控告他。这对夫妻信主了，他说一句话，他说我失去了我的女儿，她不会再回来的，就是这个孩子坐牢枪毙，我的女儿也不会回来，已经走了一个孩子，为什么我让第二个孩子同样的受伤呢？他说我愿意在主的里边学习饶恕，饶恕他们，并且爱他们。你知道那当当信主了，那个中国那个母亲说了一句话，说我为什么信主，我也不太了解耶稣，我也没有好好读圣经，但是我看到信主的人他们是这么的宽宏，这么的爱，我就是他们所信的主该有多好。弟兄姊妹，信主的人你走到哪里，人们都会看到你是不是上帝的人，当你有好行为，人们就会归荣耀给上帝。这个母亲说一个这么好的人，他信的主一定是好，我不了解，但是我愿意，他们受洗了。 他们不仅受洗了，他们就把福音带回中国，他们就开始在自己的企业里边建立教会，在他北京的企业，在他成都的企业建立教会，他建立了六七间教会，带了好几百人信耶稣，他们整个家族都归向耶稣。所以这个女孩她的苦难带来一个家族的改变。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，她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，本来是一件咒诅的事，化为了祝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不愿意舍，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呢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吃亏了，我们吃亏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学习饶恕，我们要记得耶稣怎么教导我们，吃比受更为有福。你被人骗过吗？感谢主，是他骗你，不是你骗他。你被人伤害过吗？感谢主，你今天还活着。昨天晚上我们受洗完了，我其实很累了，这个因为从早上就忙到这个受洗完，我躺在那个海边就睡着了，然后这个风就吹到我的肚子里边，就把我吹醒了。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气来，发现海风很大，睡着了也不是什么好事。想回家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位弟兄艾瑞克，他有两张票，英国的一个著名的这个歌星来演唱，叫什么名啊？我们俩反正听不懂，可是票很贵。儿子孝顺父母的，自己听完了觉得爸爸妈妈应该听，爸爸妈妈也不懂英文，其实但是他花了几百块钱，我们这个妈妈就觉得我才不遭这个罪去呢，妈妈在这儿呢。然后爸爸就觉得票很浪费，就是牧师我们去听，我一听音乐会那一定是去，别说这么有名，没名的我也去听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没名的我也去嘛。那去听了，真的是好，真的是好。当我们回来的时候，这天晚上好像很特别，我们俩艾瑞克开车，我坐在车上，看见一个大月亮升起来。昨晚你们看昨天晚上的月亮没有？红色的，特别大。你想到什么？叫血月，你知道吗？血月是狼叫的日子。我们家住那条街叫狼街，狼崽子街，对。所以这个血月升起来，他说你，哎呀，我说你看这月亮特别啊。他说牧师你看这月亮想起什么？我说我想起从苏联回来那一天，就是这样的月亮。1990年一月份某一天，我从苏联监狱里被提出来，他们把我押上个吉普车，把我这个眼睛用遮住，不许我看任何的东西。其实我估计已经是大概下午三四点钟了，他不许我看任何东西，当然没给我戴手铐，还不错，就是把我押上一个吉普车，一边一个军人，前面两个这个一个我的翻译，还有一个司机，当然我旁边那个军人是上校，是个级别很高的一个军人，科格勃的。他们把我开车开了6个小时到了中苏边境，因为在这之前我逃到苏联，我向他们申请要逃到，要给我引渡到美国或者法国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，他们没有告诉我的决定，但是他说可能我们会做的决定不是你的意思。当他们打开我的眼罩的时候，我看到白茫茫的大雪，黑色的森林，中国。他们把我带到中苏边境，告诉我，我们把你送回中国，我们跟中国政府达成了协议，把你交给中国政府。那个月亮就是那样的，巨大的一个大月亮，红色的跟雪一样。我用今天的流行话叫无语。我说他该怎么办？因为我身边有差不多上百的军人，他们端着冲锋枪执行一件任务，把我押解到中国，我不可以逃得掉的。然后他们把我带到了这个黑龙江边，那都大雪都1米多深，那到腰，没有路可走，我就等着中国警察来接我。你想苏联是不是伤害过我？ 其实那时候我什么都没了。我八九年被通缉以后，当我要从苏联回来的时候，我的妻子已经就像马蓉似的了。我啥都没有，我啥都没有了。但我们也有广告，离婚广告，不是我登的，是我妻子登的。某某法院，张伯利，你妻子某某提出离婚诉讼，限你3个月到法庭，否则缺席宣判，一切后果自己负责。某某法院，这都是伤害。我连离婚的权利、签字的权利都没有，我能去法庭？我去法庭就立刻坐牢了，就根本就不是离婚的问题了。你想多少伤害？那天的月亮，我永生难忘。我觉得也轻松了，逃了一年多，啊，快一年，逃半年多，逃到苏联了，终于回来了，回到祖国的怀抱。不管回到监狱还哪里，毕竟是祖国的怀抱嘛。在外国待，被人天天审问，真的心里不是滋味。结果那个上校突然他跟我讲中文，他从来不跟我讲中文，每次审问我他都讲俄语，然后又翻一翻。那天他突然讲中文，他说：“张伯利先生，我们没有通知中国的军队，我们让你自己回去。”我说：“是驱逐出境吗？”他说：“你可以这样理解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们有刚刚恢复的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，啊，同时我们也要改革开放，我们需要西方的经济援助，所以你很麻烦，把你送给中国政府，我们得罪西方；把你送给西方，我们得罪中国政府，所以你自己回去。被抓到了是你的责任，就这意思，就被抓算你笨，对吧？没抓到，你的上帝，因为他天天我看在监狱里祷告。我跟你讲，哪里祷告最好呢？监狱里边。在外边祷告，总有电话来呀，总有一些心里想的事情要做呀。监狱里面想什么呢？啥都不想，就那么大一个小监狱，顶多能在窗户看鸟从那儿飞过去。你就祷告主啊，我让我像一只鸟，飞出那个监狱。所以你可以每天都祷告。当我走回的时候，这个俄国的军官，当时还是苏联前苏联的军官跟我说。对不起，你知道我听了那句话，我眼泪就出来。我已经很满足了，我在人家待了好几个月，有吃有喝，有床睡。临走了，人家还说一声对不起。我没有记恨他没有把我送到美国。我今天常常想，如果他当年把我送到美国，我也不会生那场病，我也不会在中国深山里2年的生活，4年的病，肾衰竭、化疗，我不会生那么重的病。你想我心里有多少的怨恨对他？我想他当时把我送到美国，我可能早完成大学学历了，完成我的博士学位。我想他帮，但是我也想，如果他当时把我送到美国，我今天一定不是张牧师。所以任何事情，我相信上帝有他的旨意。那天的月亮，我永远忘不了，因为那天是狼叫的日子。当我一个人往中国走的时候，四处都是狼叫，都是一群群的。我一个人没有武器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到中国，可能就被狼吃掉了。所以我昨天跟艾瑞克说，我能活着，今天每一天都是最好的。我能活着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每一天我都感谢上帝给我新的一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经历了这些，你还有什么不能饶恕的呢？你还可以计较什么呢？不管警察、政府多么逼迫你，你今天还活着，你感谢主，你还可以为他祷告，为中国政府祷告，为中国的警察祷告，你有如此的权利，感谢主，阿们。 所以我们看第二点，饶恕是圣灵内在的表现。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，从三十节到三十二节，这段记载着第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是这样说的：一切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。我们有圣灵的印记。昨天受洗的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，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说当你们进入水的时候，从水和圣灵生出来的时候，你们就是新造的人，从此以后你们有个印记，是圣灵的印记。你们什么印记？我买一本书，我有藏书章，我一卡章，这书是属于我的，张伯利藏书。我有很多书，我都会卡上章，有的我写上张伯利藏书，我签名，这是我买的，我看过。当你受洗，圣灵一个印记，像圣灵在你头上签个名上，你属神的，而你们不一样，属神的，一下子你就生命改变，身份改变，你完全的属神。就像买本书，它不再属于图书馆的，它属于我个人的。所以当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叫圣灵担忧，我们要等候呢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诽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。我们都会有，我们从亚当来的。保罗说，我们过去在世界里边，我们在亚当里边，我们在罪恶的捆绑之下，这些情绪我们都有过。我们有过苦毒没有？我们当然有啊，我们有苦毒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恼怒？我们也有啊。我们有没有愤怒、嚷闹、诽谤，还有一切的恶毒，我们都会有。我们恨过人吗？圣经说，当你恨人，你就杀了人；当你恨一个人，你就杀了他，你就杀了他，这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啊！你就到上帝的有一天，你要向上帝交账。如果你没有信主，你就与上帝隔绝。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关系，你凡你与上帝隔绝，你在地狱里边无所谓了。地狱里边就是互相仇恨的，就是互相仇恨的。可是当我们到天堂到神那里去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我们要洗净这一切不合神心意的啊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以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边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要能够饶恕，不是自己的决定，你们要记住，是圣灵的工作。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，是圣灵的工作。当你要决定饶恕，一定是从神来的感动，因为从我们人的眼光，我们怎么能饶恕呢？曼德拉怎么能饶恕？能饶恕那几个四个那么毒害他的人？你做警察也不要那么坏嘛，我做警察就不会那么坏。你知道我小的时候，不是小的时候，大学的时候，我有一天回老家，我一个同学做了警察，刑警队的副队长。然后有一天我们一个同学请吃饭，就对我说，伯利，你劝劝他，他打人很狠，他在监狱里经常打犯人，打得很狠，有的人把人家打得都打残疾了。我那天吃饭我就对他说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说你干嘛打人打那么狠呢？犯人也有人权的。他说，你这种思想早晚坐牢。我说，我坐牢你还打我呀？整死你，小时候的打架就打不过我。后来他说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，你这欠打欠打。什么人欠打呢？人都有尊严的。上帝创造一个人，这人即使犯了罪，你把他枪毙了，你也不要去侮辱他。比如他判了死刑，你也不应该侮辱他。死刑也有人的尊严，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。当你打人的时候，你想没想过他是母亲生的，你也是母亲生的。你想不想他会有母亲，他有妻子儿女，你想过没有？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，人是社会的动物，他是有关系的，有关系的。所以你要学习饶恕，没有圣灵的能力怎么会饶恕呢？曼德拉饶恕那四个毒打他的人， 他不仅饶恕他们，他请他们参加他的总统典礼，而且他诚恳地给他们洗脚。他不是在表演，他觉得南非要想好，种族之间必定要彼此饶恕，否则就是屠杀，就是灾难，就是灾难。今天我们也要为美国的警民关系祷告。美国的警民关系现在非常的紧张，尤其白人警察跟黑人非常的紧张。我们也为中国的警民关系祷告。中国的警察跟老百姓之间把老百姓都当作敌人，每一个老百姓在他们眼中都潜意识的罪犯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你是政府的工具，你要爱你的百姓，你要保护你的百姓。警察的责任是保护百姓，保护人民，不是欺压人民。所以我们应该要传一个真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否则人们不会改变的。所以改变、包容、饶恕，就是把自己的伤害放下，也不再去计较别人给自己的伤害。所以箴言书24:29说，不可说人怎样待我，我也怎样待人，不可以这样说。别人怎么待你，你不应该怎么待人。孔子说以直报怨，当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，我要以正直面对他，那以直报怨。耶稣基督说什么？耶稣基督说饶恕，爱你的仇敌啊，爱你的仇敌。所以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。我们大家知道在旧约圣经中有一个例子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大卫被那个扫罗追杀，大卫就那个大帅哥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我们很多可能没有信主人不知道大卫是谁。大卫，你们到这个佛罗伦萨，到这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，看一个大的那个雕塑在海边，那个大的河边一个大的雕塑，大卫，啊，什么都没穿，体型特好，就是练的六块肌都有，对那种，特好的体型，长得也帅，啊，我们小时候画石膏的画大卫海盗，我们都画的，从小就学美术都要画这个嘛，大卫特别出名的一个雕塑。作者叫米开朗基罗，大家知道啊，米开朗基罗那个不是原作，原作我看过，原作不大，跟我一样大，那个巨大，原作就是我这么大。原作在那个石头是特别漂亮的，原作在他那个佛罗伦萨的博物馆里边珍藏着啊，他有一个展示，那是他的原作啊，米开朗基罗的原作，其他都是复制品。这个大卫曾经战斗英雄，对不对？打败了哥利亚，那个巨大的巨人被他一弹弓给打死了，然后呢把首级斩下来，然后呢这个谁，这个扫罗王一看，这个君王国王扫罗一看这么英雄又这么帅，就把女儿夏甲许配给他了，对不对？把女儿许配给他了，对不对？女儿许配给他以后，好了，他做了女婿，就因为他有拿这个掌握这个国家的权力，因为老百姓拥护他，老百姓就说了一句话，说大卫杀敌，扫罗杀敌千千，大卫杀敌万万，这老丈人就不高兴了。所以啊，这个讲话要小心，你要想害一个人，你把他说得高一点，他就把他害了。完了，这个扫罗就想杀他女婿，啊，女婿就跑，他就杀，啊，追了他多久啊？追了他3个多月，追杀他。你知道吗？这个追杀大卫跑的时候，过程中，结果有一天扫罗不小心蹲在到了追大卫追到了山洞里边，他那个时候突然有点内急，就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蹲下来，是大号不是小号。大卫他就蹲在大卫的旁边，大卫的宝剑就对着他扫罗的脖子。只要他伸过去，他脖子就掉了。大卫没有杀他，大卫就在他那袍子下割了一块布，割下来告诉他，我没有杀你，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至于你怎么样，上帝审判而不是我。我说我们知道后来大卫就做了君王，那做了君王，扫罗最后死掉了，但是大卫的这个表现，大卫的表现是有神的恩典存在，有神的话语的引导，所以在诗篇一百 啊，三十八篇，大卫说：“我呼求的日子，主啊，你就应允我，鼓励我，使我心中有能力。”啊，心中有能力。在我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受伤的事情，啊，尤其在夫妻关系上。所以，怎么来个正确处理夫妻关系，一定要好好读圣经，啊，一定要好好读圣经。我们在圣经中关于夫妻关系讲的是最清楚的。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夫妻的问题造成的。我们今天很多儿女有问题，难道不是夫妻的问题吗？夫妻关系不好影响儿女，影响儿女。有的时候夫妻关系不正常，使儿女最后也不正常，你知道吗？因此妹，我都很多的找我辅导的这种例子，我就不想说了。这个夫妻关系真的是使后来使孩子有的都不想结婚，有的使孩子变成同性恋，这都是我们眼前的事情啊，眼前的事情。有些他们恐惧婚姻，他们觉得婚姻我们进去干什么呢？啊，他们也恐惧异性，觉得异性不是抛弃就是愤怒，再不就是伤害，有的就去找同性，找同性。我在香港有一个朋友，也是女儿是这个爸爸妈妈离婚了，爸爸很有钱，多少亿不知道，反正据说800亿，这个非常有名的，太太更有名，我就不说了，著名电影明星，跟这个刘德华他们、周润发他们都一起拍片子的，离婚了，孩子英国留学，博士回来了，就不结婚。每次我去香港，妈妈请我吃饭，都说为我女儿祷告，不结婚。有一天跟我说为我女儿祷告吧，就不是不结婚的问题了，她要结婚。我说不挺好吗？她说她结婚是个女的。你这不吓人？昨天跟她女儿谈的，开车到我带我到她公司，她女儿公司总裁，大公司的总裁。我一进她的停车场，她妈妈告诉那三台法拉利都是她女儿的，知道吗？还有直升飞机，优秀的不得了，而且也漂亮。你看爸爸是帅哥，妈妈是明星，能不漂亮吗？就找了个男的，不是找了个女的像男的。老爸呢有点糊涂，老了80了，就比较糊涂，就登报说哪个男生把我女儿拿下，奖励5万，啊，5亿。你说这老人家把他妈气的，说你这刚消停，这舆论上报纸登的舆论都知道，刚消停他又登个广告，说谁要是哪个女孩男孩娶了我女儿，我就给他5亿奖励。你看后来我们了解为什么，因为他们就离婚了，很早就离婚了，然后这个爸爸就很多很多女朋友，这个女儿就想有意思吗？我找这样的男人，我再找一个男人跟我爸爸一样，有意思吗？还不如找一个女孩子了。我不知道后来结婚没有，香港我不知道结婚合不合法，在美国现在已经是合法了。这弟兄姊妹，饶恕，在饶恕的过程中，你的家会得造就，你的后代千代万代会蒙耶和华的同在。一个有饶恕美德的父亲或者母亲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影响，啊，你能不饶恕也会有影响。我的女儿常常会问我这个问题，我每次都会回答她说：“我饶恕了，我不记恨你的母亲，因为不怪你母亲，怪我。如果我不是被通缉，她怎么会跟我离婚呢？那也不一定。现在这世界谁知道啊？”因为我女儿有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她很危险，就在她成长到听那阵的时候，13岁那年就特别危险，来到美国，那时候我住丹门坝，她在丹门坝 high school 念书了，已经就不回家呀，你知道晚上有时候不愿回家。哎呀，这我就这么一个心肝宝贝，为了她流了多少眼泪，苏联坐牢的时候每当想到她就哭啊。我可能一生流的眼泪最多的就是给她，就这个女儿。我是不太流眼泪的，还想到她那么小，3岁4岁什么都不懂，我就跑了，妈妈也离婚了，哪儿去了不知道，每天就流泪。逃亡的路上拿着她的照片放在这里边， 流汗，汗水都湿透了，那照片都软了。每当看到他，我就有力量。有时候想自杀，一看到他不能死，我死了他怎么办？结果来了，来到美国了，较劲、顶嘴、任性，所有的那个听的人的孩子都能表现到他身上。有一天就不见了，我们俩就打电话呀，找遍了所有的朋友没找着。12点半了，我们叫警察了，打电话给警察局，警察也来了，记了录。警察还说能不能还在其他的同学家呢？你说咱们爸晚上往哪儿？那时候咱们爸挺萧条的，不像现在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对面那个肖明三那儿，就后来那个叫 H 八那个肖明三，都没有公司，都是空的。我们孩子骑自行车都在那儿学会的，我女儿学汽车都在那儿学，你知道那可空了。那时候我们那下来，从我们山上下来哪儿去是不知道了。结果终于半夜1点钟找到了，在 country 里边呢。康州里边有个同学家里边，我就开到康州里边找他，到家里边看电影呢。我当人家家人面，我也不敢发火，我就下来，我说怎么不打个电话呢？他说我不记得咱们家电话号码，谁信来一年多了天天打电话不记得家里号码，撒谎吗？哎呀，我真的很难过，我也很生气，我就让他下车自己走，我开车走，让他跟车走。我条件是你要跟我说 sorry， 你不说 sorry 别上车，啊，他就跟着走，就不上车，哇，这个孩子像谁呢？我妈说像我，就跟着走。终于，你知道康区里边有野狼，就那小狼卡尤迪，叫，他害怕了，啊，爸爸，我上车。Sorry， 大点声 ，Sorry， 没诚意 ，Sorry， 行了吧？上来吧。我跟他谈了一次话，那次改变了他。我跟他谈，我说：“女儿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他说：“我不觉得。你爱我，你就不会参加六次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参加六次呢？你爱我。”我说：“男人。”他可能有些事情不是考虑不见得周全吧，不见得说孩子太太就能决定我们人生的道路。男人有的时候会冲动，男人有会有理想，男人会有一些的付出担当，他会做一些事是你们不能理解的。我说如果让我重新选一次，我会爱你，不去六次，不去广场，那都废话，你知道吗？都过去了。那我就说你不应该这种态度，你这种态度，他说我觉得你对不起我，我说我是有对不起你，可是你不能，我既然对你得饶恕，学习饶恕啊，对不对？我是可以对不起你，因为我从小没有把你带大，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，我们两个对不起你，可是我们很无奈，很多事情是我们无奈的，不是我们不爱你，是很多的无奈。我说你应该感恩。他说为什么要感恩？我觉得世界上最悲惨的就是我。我说你看啊，我跟你讲，跟你一样大的孩子，很多的爸爸妈妈，我的朋友还在监狱里面呢。难道你不应该感恩吗？也有像你这么大的孩子，爸爸妈妈永远见不到了，他们死了，被打死了。你虽然你的爸爸妈妈离了不在一起，可是你的爸妈都爱你，你想见哪个你都能见得到，飞回中国见你母亲，飞回到美国见你爸爸，不都爱你吗？你是不是应该感恩？你要为你有的感恩，你不应该为你没有的抱怨，否则你一生永远会抱怨。我女儿现在大了，已经做医生了，她永远记得我跟那天跟她谈的话，他说那句话震动了我，很多人还不如我，他们连爸爸妈妈想见都见不到，我还能见到。他们有的爸爸妈妈不爱他们，不要了他们，我的父母还爱我。他们的离婚是因为一个环境 那个情况，那个政治情况，不是因为我们不爱他，无奈，这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无奈。所以保罗劝我们把一切的苦毒、憎恨、愤怒、嚷闹、诽谤，并一切的恶毒从我们中间出去。所以做夫妻的，我觉得在以弗所书也讲得很清楚，以弗所书4-5讲到怎么样的做夫妻的相处，我觉得有几点很重要。4他讲到我们要讲真话，那讲真话，以弗所书4在25，他讲到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跟邻居说实话，因为我们互为肢体。那么这段经文很重要，所以夫妻之间要坦诚，坦诚。我觉得第二点啊，不要把怒气压下去。那你说我就随意发怒，也不是的啊。圣经说不要含怒到日落，这段经文大家读过吧？你看以弗所书3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生气可以，但不能犯罪，也不能含怒到日落。什么意思？这个问题，今天的问题，今天要解决。我们很多人特别有修养，心里有了不高兴，不说，就放里存着，存几年以后，存出病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说还是要说的。不能含怒到日落，不要把今天的这个怒气带到明天，就这意思。当太阳落山了，我们就应该学习放下。那个时候要跟对方沟通，如果对方放不下，我们先放下。我们指谁啊？基督徒。如果两方面都是基督徒，弟兄先学放下。如果两方面有一方是基督徒，那基督徒那方先学习放下，因为你认识真理。因为你认识上帝，你知道上帝的教导，所以那怎么办呢？生气的时候要多祷告，祷告，然后寻求神的旨意，让外学习饶恕。另外第三点呢，是讲合宜的话，你看不给魔鬼留地步，然后呢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以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圣灵担忧，所以基督徒讲好话很重要。我觉得我们大陆的姐妹啊，要学习讲好话，称赞称赞你的丈夫。我们中国大陆这些丈夫呢，是不太优秀，个儿也不高，鼻梁也不高，那这个挣钱也不多，那这个确实自己看着都有灰心的时候。所以我觉得做姐妹的，多鼓励鼓励你的老公。你告诉他，你不要自卑，你的样子我最喜欢，否则我怎么嫁给你呢？你如果不那么说，你就把你自己贬低了。你说你怎么长这个样子？那你当年干嘛了？就说你判断力智商是 0， 太低，虽然找他了，你找他一定要看着他好嘛。你或者说我怎么看你怎么有点像我，你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看肖勇跟那个华云，怎么看他们俩怎么像。那天来对新朋友，这次寿喜，一个新朋友寿喜在那看，说哎，你们俩一家的吧，哥俩夫妻。我说夫妻。哎呦，你们俩长得太像了。你看这夫妻在一起时间长了，他不像也就像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就说你有点像我就比较好。你一定要说赞美的话，当他工作累了回来了，你夸奖夸奖他，对不对？当他被外边受了委屈了，你鼓励鼓励他，他在单位被老板骂回来，再被老婆骂，他能活吗？活的也没什么意思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姐妹们一定要学习在言语上鼓励你的丈夫啊。其实丈夫不需要你给他买任何东西，我觉得男人一般都不需要女人买东西。我不知道你们啊，我是觉得买不买东西无所谓的，买他也不见得会买，也不见得合我的心意。我买东西都很挑剔，我自己买，一般我也不买，一年都买不了一次东西，因为我有个理念，就可买可不买，坚决不买，所以一年我都逛不了一次商场。那衣服有的是，穿呗，别人送给我的管大小穿呗，对不对？张顶门送也挺着急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这样子的，你多鼓励他， 那先生呢更应该说一些体贴太太的话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大陆的弟兄不太会说，我不知道南方人，我们北方人真的不会说鼓励太太的话。东北人处决横丧，这个要改，我觉得这个需要改，改也需要时间。对，你看那边已经告诉他老公鼓励鼓励我，他那让人乐。那个陕西人也是，宝强我觉得也是不太会说鼓励的话。这个我们北方人都不太会说鼓励，我北方人向南方人学习啊，这个要向南方人学习，向陕海宁学习。陕海宁会讲那种倒浆糊的话，我们东北人不太会讲倒浆糊，东北人就黑就黑，白就白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就这个不行。夫妻之间不能是就是，不是就是，没有这个关系。所以马英九说，太太说不是，那就是不是了，对不对？太太如果这个太太有错，一定是我自己的错，我没有把他惹毛了，对不对？一定是我的错。如果太太有错，你再说错，你就更错。对不对？太太永远没有错，他当然说这个意思。我觉得马英九是真的是有点怕太太啊。这个我也认识他，也认识他太太。我觉得他太太是蛮女汉子的，马英九是蛮娘娘腔的，但人很好。你看人家夫妻就很好，不吵架嘛。那娘娘腔又能怎么了？对不对？人南方人说男子汉大豆腐，说不出来就不出来，怎么的？这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我觉得没有小什么，我觉得丈夫在太太跟前认个软有什么关系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别人没看见。所以有时候男人爱面子，你知道吗？当别人看不见你没有关系了，就是为了家庭的和睦，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要讲合宜的话。合宜的话，一个合宜的话就像金苹果放在篮子里边，对不对？这很重要啊。另外常常的自省，认识到我们自己有问题，不是别人的问题，不要遇到问题去找别人的毛病。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不要圣灵担忧啊？不要圣灵担忧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！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所以等到得赎的日子，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纷争都会过去啊！所以你看第三点啊，最后一点，饶恕是喜乐的来源，相信吗？如果不能饶恕，就没有快乐。如果不能饶恕，你的生命中没有快乐的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了一个例子，就是那个父亲，他有两个儿子，那大儿子很孝顺，那小儿子很捣蛋。那小儿子有一天跟他父亲说：“把我的财产给我。”他爸就给他了。你说这个爸也是特好，要我就不给。财产俩大嘴巴子给你，我还没死呢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中国人不死之前是不能把财产分给孩子的，这是我们的传统。犹太人也是如此。如果他没有死，你朝他爸爸要财产，就是咒诅他爸死。但他爸真的宽厚，就给他了。这个小儿子收拾所有的钱财，起来就离开父亲。你看他从父亲手里拿了钱，他就用后脑勺对父亲。你看这人就是这样子，你的孩子是不是也会有一天如此啊？你好好祷告吧，千万别这样子。然后出去的叫圣经用八个字叫浪费资财，任意放荡。任意放荡就包括 everything 了，知道吗？浪费资财就什么都没了，可买可不买的一定买，对不对？全浪费了。然后呢没了，有一天大饥荒，没钱了，然后有金融危机，怎么办？给别人放猪，跟猪抢食吃，人家还不让他吃，因为猪吃胖了能卖钱，你胖了干嘛？最后他突然想到，哎呀，对呀，我爹有钱呢，我为什么流浪成流浪儿呢？我爸爸财主，我是富二代。你要记住，富二代不是贬义词，这个富不仅是指财富，是指地位，你们重要地位。你告诉你旁边人，你是富二代。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我们阿爸什么都有。圣经说天上的，我们天上的阿爸父，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主我神的，你们我们是他的后代，我们有什么惧怕的呢？所以这个年轻人想明白，我回家，但是回家容易吗？容易吗？跟爹吵了一鼻子，东西拿走了都浪费了，那老爹会不揍死他？容易吗？他明白了，他说我悔改，他用了这个词儿很重要，我跟爸说我错了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从此以后我就听你的。但是他更好， 他说我不配是你的儿子，我真的不配，你别把我当儿子，你把我当故宫就行了，就放在家里有吃有喝就行。多聪明这个人，我们有的人就不聪明。当你信主回到天父的怀抱，其实就这样一个态度，我不配，但是我愿意，我就在你家里当故宫我都可以。他能让你当故宫吗？你是儿子的名分怎么可以当故宫？你是继承产业的怎么可以当故宫？你是他最爱的，他盼望你回来，每一天盼望你回来。那老父亲当看着儿子回来，你看圣经这个路加福音，我们看这段经文记得特别清楚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当那个儿子往回走家走的时候，老爸看见，圣经怎么说，他父亲看见了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，动了慈心就跑过来，你看是这是多少节，我看这是二十节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的父亲看见动了慈心，跑去抱住儿子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呐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你啊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，真心假心不知道，反正就这么说了。但他父亲呢，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手上，把鞋穿在脚上，把牛牵来宰了，我们吃喝快乐。你看看这个父亲的态度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种什么，这是上帝的爱。我们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讲到那个父亲就象征天父的爱，这个浪子相当于我外邦人，没有认识耶稣的人。你看他当他回来的时候那种饶恕，他父亲没有计较，他父亲没有回来了，小子终于回来了啊！你也有今天，跪呀，钱到哪儿去了，干什么花了，我那么多房子那么多牛驴你都卖了都拿走了，你干什么花了，告诉大儿子木棍拿来，揍他，削他，削死这小子，败家子儿。这些话都可以，我们从小可能都听过，有没有啊？我们在中国文化生长环境，老爹老妈都会这么骂人的。啊，这你才完蛋，一辈子没出息。你看人家谁谁谁，你看雷锋，焦裕禄。那个不服气，我又不是县委书记，你看不能这样。你看圣经告诉这个父亲，相离还远呢、啊、父亲看见。我读这段经文我非常感动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那个东宫里边，我看到了这幅油画，伦勃朗的《浪子回家》。我在那站了足足有半个小时，我看着我就流泪。我因为我好多年没看我老父亲，我不知道我老父亲见到我会不会这样责骂我，嘚瑟吧，嘚瑟，这是现眼了啊！到广场一瞎嘚瑟，这嘚瑟跑了快30年了，不能回家，你瞧你嘚瑟的，我不知道我爸爸会不会对我这样，小时候都会这样说的。这个老父亲见到儿子。相离还远，父亲看见，请问父亲眼神好还是儿子眼神好？可是父亲先看到儿子，为什么？他天天站在大树底下看着，等待着儿子回来。他看到一个人影，他就知道那是他的儿子，他就跑过去。老人家80-90岁，跑过去摔跟头怎么办呢？你说，他跑过去，相离还远就跑过去，然后抱住他。抱住他，连连与他亲嘴。你看圣经用的都是动词，看见，跑过去，抱住，亲嘴，用了一连串的动词表现那个父亲对儿子回来的那种期待。今天我们的天父饶恕了我们的罪，我们也饶恕所有伤害我们的人，包括你的亲人，也包括你的敌人，因为父亲喜悦这样。他喜悦一个干干净净的孩子回家，不带任何的仇恨，不带任何的伤害回到家中。他希望他孩子把和平带到这个家中，把喜乐带到了家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教会里服侍主也是如此。当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， 弟兄姊妹有什么不能够放下的呢？就要学习彼此相爱。所以保罗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呢，给他吃。你看耶稣说，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，若渴了呢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要为宝强祷告了。我真觉得我看着很难过，这个我很喜欢这个傻根儿。我觉得中国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，一个农村的孩子经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一线的影星，现在又能导演。谁说他没文化？导演还没文化？文化不是你读了多少书，文化是你有多大的修养。我觉得他挺有文化的，但最近表现没文化。我觉得我真的是看到他，我觉得这个人的成名的经历，就像那个，就怎么就被雨点碰着了，就那个雨点就掉在他的头上，他就那么特别。但是把自己的家庭、婚姻、儿女都亮出来，让世界人批评，我不觉得有意义。我就应该他们学习饶恕，大家为他们祷告。当然我们也从这个马蓉的身上看到今天的年轻人所追求的蛮可怕的。年轻人追求什么呢？金钱、名利、地位，利己，利己损人，利己损人也不见得利己。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，我也盼望每对夫妻之间真的学习饶恕，学习放下过去，不要老计较。从今年开始离开这个教会就忘了，就过去的都忘了，不要记那么清楚，对不对？一吵架就20年的旧账全翻出来，记得可清楚了。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你说了哪句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你听过这句话没有？你才活几天呢，一辈子就忘不了？我都忘了。我今天我那场病吧，什么都忘了。我就有病好，有病的时候就忘了。师母那场病也忘了很多，脑瘤嘛，手术完了脑袋很多东西记不住了。我就为他祷告，希望他恢复原处。结果有一天吵架，我发现哎呦，记得可清楚了。这从头到尾，这20年前的事，谈恋爱的时候还记得呢。哎呦，我发现这医生的水平太高了，给他治全治好了。那我们就学习在主带里边学习饶恕。来，我们唱我们爱因为世界不一样这首歌。我很喜欢这首歌，因为上帝创造的每一片树叶都不同，每一对夫妻都有不同，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不同。当神把你放在一个教会，你可以坐在一起，隔壁坐那个人，你想这多大的恩典啊！我们可以坐在一起，你们多大的恩典，你们可以坐在一起。哈利路亚。每当我唱起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想我们的神真奇妙哈、啊，怎么创造我们人真的不一样哈、啊？有的性急，有的性格比较慢，那有的呢事业有成，有的事业失败。就像那个浪子的哥哥，事业很好，可是那浪子什么都没了。可他回到他爸爸那里，他爸爸拥抱他，爱他，把最好的都给他。我们一起起立，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让我们学习放下，学习饶恕，学习宽容，学习祝福，为那些伤害过你的人、逼迫过你的人祝福。我们虽然做不到，但是上帝命令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去做就合神的心意，我们去做一定有好处。当我们去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正常的人，不在苦读中生活，我们不在捆绑中生活，我们成为喜乐的人。因为上帝知道一切，他会追讨一切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自己去，而是交给神，他负一切的责任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
一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我们爱，我们爱，因神仙爱我们，所以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上走向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因神仙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来，我们拉一首来好不好？对你旁边说，
你和我是天父爱你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
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的爱，主啊，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。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自己不晓得。”主，让我们也能够用耶稣的爱来爱我们的亲人，爱我们的儿女，爱我们的朋友，爱我们的弟兄和姐妹。主啊，因为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因为你的爱是不改变的爱。主，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，什么都能改变，唯有你的话语不改变，唯有你的爱不改变。让你爱进入我们生命中，成为我们的祝福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学习饶恕，学习忘记，学习你牺牲的爱来爱我们的亲人，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甚至爱那些伤害过我们、逼迫过我们的人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请你来兴起你的儿女们，在这末世的时候建立一个爱的教会、爱的家庭，建立一个爱的社会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愿耶稣的爱临到你，耶稣的饶恕临到你，你能饶恕伤害过你的人，你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当你举手那一刻，圣灵就充满你。今天有没有相信耶稣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电视机前面如果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，也请你举起手来，一会儿跟我一起来祷告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就是新造的人。感谢主。还有一位弟兄，若人在基督里新造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还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？记住，感谢主。哇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一位姐妹接受耶稣做救主，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还有吗？
我们爱，因神仙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上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因神仙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。 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主啊，求你圣灵浇灌下来，求你的爱浇灌下来，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你的爱里边，不仅我们学习饶恕别人，也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圣经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每个弟兄姊妹成为喜乐的人、快乐的人、饶恕的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好，对你旁边弟兄姊妹微笑一下，只要原谅，只要微笑，微笑一下。好，谢谢敬拜的弟兄姊妹，请坐。